立志寻找最鏘的内容，用最鏘的话来告诉最鏘的你。姐妹鏘鏘鏘，
嗨，大家好，我是 Megan，
我是 Amber， 空巴娃。
哎，你讲空巴娃，大家都知道我们晚上录。
确实啊，我们今天从早录到晚、啊。
对，我们今天一口气录八集，
我们真的是太有心啦。
但是我们还是会隔周才上，
大家不要再忘记了，是隔周。
对，没错。
我跟你说，我前阵子我们早上就是开会，啊，我坐在那个公司的会议室里，因为早会通常就是 PM 会讲很多话嘛，嗯，然后讲，结果就突然间天旋地转的头晕。
耳石脱落，
好恐怖，然后就有点紧张，然后那个时候会议室有点闷，转头看一下那冷气没有开，嗯，我还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去开一下那个冷气吗？可能里面太闷了。
对，
然后还有同事开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开会，开开我就觉得我要坐不住了，
坐不住
就是要晕倒那种，掉下去。
OK，
然后我想说，哦，我是不是血糖过低，早上没有吃东西，
是，
然后就说，各位你们先继续讲，我先去零食柜拿一个东西吃。然后我要站起来的时候我站不起来，我就跟我同事说，你可以去给我拿一个糖果吗？然后拿来给我吃，吃完之后就是没有到那么晕了，可是还是晕晕的，然后我就一整天都有点晕，
天旋地转的晕，
而且有点像你如果原地自转二十圈的那种晕。然后呢就想说，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到下午的时候用电脑用，然后一站起来又突然是那种跌倒的那种，然后就觉得我死定了，我要去看医生。
OK，
而且因为我那天开车，我也无法请假，
哦，对对对，
我就想说，哇，我在这种状况下开车感觉太危险。
是，
结果就去公司附近有一个加医，
对，
然后他是刚好在看晕眩，我就跟他讲，就是我的那个症状之后，然后他说，哦，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然后他就叫我把食指伸出来，嗯，然后他也把食指伸出来举在我的眼前，
对，
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很快速的碰他的食指，就碰我的鼻子，然后这样一直快速的来回这样
碰。对，
我就有点紧张，因为我想说，如果要很快速，那如果这样子一直碰不到，他是不是觉得
你疯掉？
怪怪的。
对，
所以我赶快怎么慢，我就是一定要完全比对到他的，
跟 ET 一样
，ET 一样这样子碰到。
电波要接上，
然后他说 ：“OK， 小姐可以快一点。
”他想说不是在附近，请你快一点。
而且我就是非常炙热的眼神，很专心的看他的食指。
他男生还是女生？
男的。
他一定觉得你对他有
意思啊，死命吗？现在没有。后来我就这样，哎，快一点的时候，他说，嗯，他就是有一个这样，嗯，肯定的眼神。
OK，
OK， 我过关。然后后来呢，他就说，好，现在你把你的手这样子平举，很像僵尸一样。
对。
那时候我都还是坐着的。他说我会把你的一只手打下去。
OK。
然后我的手就会往下掉嘛。
对。
我要再试图让它平举到同一个位置。
就回起来，回弹到原本
的地方。回弹同一个位置。嗯。然后 OK， 两三次，他说现在眼睛闭起来，然后他会做一样的事情。
Okay。
我要再回到一样的高度。然后想说好紧张，会不会我这样眼睛闭起来之后
他啪，然后你整个人被他打飞。
对，他会不会打很大力呢？不晓得，但后来没有，他也是很正常的。然后就这样，测试几次之后他说，嗯，又有肯定的那个嗯一声。然后 OK 过关。然后再来呢，他就叫我站起来。
是，
之后他就说，好，你现在单脚站立。
OK， 金鸡独立
两只脚。做了几次之后他就说，好，你现在眼睛闭起来。我想说这个测验很难欸，
就是都要张眼做一次，闭眼。
但因为闭眼的时候你会有点
晃，
没有安全感是怎么样？
没有，闭眼的时候人的平衡会比较差。
对，然后就很怕我直接看看看摔倒。结果还好我后来顺利过关。就是这整个测验下来之后他就说，嗯，你看起来是就是肌肉太紧绷所以会造成的。他就说你可能肩颈什么太紧绷，然后他一讲之后我说，啊，我昨天落枕欸。但我不知道就是落枕也会影响到，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可能肩颈，尤其是颈部的肌肉太紧绷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会压到的血管
，OK，
然后是压到可能跟耳朵相连的那个血管，就是可能会有些晕眩的感觉。
哦，
我想说，哦，大松一口气。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晕了一整天了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恐怖，我以为我身体亮红灯。
OK，
我还去看我的健检报告。
哦，你怕跟脑血管相关的？
对对对。而且因为我之前做完健检之后，我也没有看那个报告，我想说，嗯，应该没什么事。然后我还去翻出来看，看起来也没有怎么样。
哦。
结果后来他说，哦，是这样子。我想说，啊，落枕啊，没什么事。
不过这个蛮有趣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还可以检查这么多。
对，而且这好像算是比较简易的。
Oh，
就是你如果没有照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先用这样子简易的物理判断说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晕眩，嗯，然后那个程度 到底有多大。
因为我就是有得过耳石脱落嘛，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大概如果你的晕眩啊没有带有眼前一黑，嗯，那基本上就不是跟血管相关，很大都不是跟血管相关，就是跟耳朵相关。
哦，黑掉的才是跟血管，
对，比较有可能是跟血管相关，就是跟血压血糖等等相关。
哦，原来如此。
但如果你是直接的晕眩，就会是耳朵问题比较大。
哦，真的哦。然后呢，我就以为他这个晕头晕目眩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前阵子过年嘛，
对，
我们全家就是这样子喜出望外，终于又可以出国玩了，然后我们又去了日本。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在冬天的时候都会开暖气，
对，
然后我就是一个不大喜欢暖气的人，我就会觉得在暖气的空间里
闷闷的，
没有空气， 对， 对，没有流通。就是因为我多待了一天，我找一个咖啡厅上班，就上班到一半我就觉得头晕目眩。
Oh my god，
他说不可能又来了吧，我现在又没有那个落枕，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又去点了一个东西吃，就吃完之后就好像没有好转，嗯，就是还是一样晕晕的。我后来就黏海林邦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暖气问题。
我觉得
怎么样，
那边可能有不好的东西。
是工作嘛，工作太令人疲惫了，
坐在你的肩膀
太恐怖了吧。
欸，你讲到这个，就是过年前啊，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去日本玩，他去独旅。
那他也有东西在肩膀上吗？嗯，
他不是这个状况。
OK，
他就去独旅四天三夜，就一个人，嗯，要赶在除夕前回来这样子。嗯哼。然后呢，他就第一天他就规划说啊，他第一次去日本哦，长到我这个年纪第一次去日本
怎么样，
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他一定要去那种最知名的那种景点。
OK，
那很显而易见他就去了浅草观音寺。
OK OK，
是不是确实你如果没有去过日本大概就先去浅草观音寺、晴空塔这种地方
拍个照，
对，
打个卡，
打个卡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去浅草观音寺，他就抽了一支签叫做墨吉。
墨吉
就是下吉的意思。
哦，我以为是叫他墨吉墨荒。
不是不是，就是有上吉什么什么，中吉墨吉就是下。嗯哼。然后呢，他就看了以后就觉得嗯，
回家
苗头不太好啊。这个签上就写说什么啊，你的这个健康亮起了红灯。他第一天到日本玩，那日本的规矩不是如果你抽到不好的签你可以绑在树上吗？
对。
然后他就这样，好，他想说哦，照这边的习俗我们就是绑在树上，一绑纸被他扯断了，
亮红灯，
亮红灯，他就开始心头有点惴惴不安，想说自己第一次到日本的独旅怎么会这样呢？
而且还第一天，
第一天
，no，
对。然后呢，他就是不管了啦，也没想那么多。后来下午就去，就逛个街，吃个饭，然后晚上他就说他没什么胃口
，OK，
就觉得哎，好像肚子胀胀的，都没有胃口。然后呢，他就说不吃饭，好去逛街好了，就逛逛逛逛那个二手店，逛得很爽啊，都是日本很多古着店嘛，他就这样逛逛逛逛，他已经痛到他没有心情试穿了，嗯，开始痛哦，他就觉得啊，他这个应该是肠胃炎，糟糕，非常麻烦
，OK，
他想说好，赶快回那个饭店睡一觉，就在搭电车的时候昏倒在电车上，
昏倒，
对，
真正的昏倒，
真正的昏倒，啊，就昏倒大概一两秒，就跪坐下去以后，旁边的人就马上来说大丈夫ですか，然后就他就拍他嘛，所以他又清醒了一下，他要继续努力苦撑，撑到了他饭店的那个地铁站。
OK OK OK，
然后呢他就坐在地铁站休息了三十分钟以后，
很久呢，
对，才有力气走回他的饭店。
红灯欸，红灯警
报，红灯，红灯。第二天，我们刚第一天嘛，第二天的凌晨，也就是说他睡几个小时以后，凌晨三点，他痛到不行了，他打电话给饭店的大厅，请他叫救护车。
肚子痛，
对，结果阑尾炎。
OMG，
对，而且他自己一个人在日本，他第一次去，然后就得了阑尾炎，后来直接住院十天，除夕在日本
崩溃耶。
对，后来就喷了40万台币啊，然后回来，然后他就是说反正才去人平安，只是很恐怖，就是你看他第一天抽那个签，浅草观音寺，
他应该第一天去东京铁塔，
不是，可是你会中就是会中嘛，只是那个签就告诉你说你的健康亮红灯哦。因为医生是说他已经搞到穿孔了，如果他没有，前面还可以靠吃药让他消炎，但是因为他一直忍一直忍，忍到半夜的时候已经穿孔了。
哦，你说他那个第一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的时候，
所以他拿到浅草观音寺那张签的时候，他就立马就应该要去挂号了。
但他这样挂号怎么行呢？他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不会是神社
莫急，他说莫急莫慌莫害怕，
哎，大丈夫，很恐怖啊，
很恐怖哎、欸，灵不灵？浅草观音寺，
我就是在这里祝福 Megan 的朋友。2024有更快乐的旅程啊。
对，这个血光之灾已经在年一开的时候就过了。
对啦，
没事的，
加油加油，
出门之后要小心啦。然后那个神明的话就是宁可信其有啦。
那怎么办啦、啊、那我这样一拿到钱怎么办、啊、
你就绑在那里，可是你不要把它绑断，你知道吗？
你小心翼翼，
你小心翼翼，
嗨嗨嗨，小心一点，那是纸
虔诚的心绑断。欸，可是你刚刚说要是他第一天没有去浅草观音寺拜拜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
嗯。
可是像我啊，我是如果要在一个地方常住，我是一定会去拜码头的人。
你说八加九吗？不好意思，给你保护费这样子吗？
不是这个类型的
哦，不是这种拜码头。
像我那时候不在新加坡住吗？
嗯，
我到的第一二个礼拜，我就去拜那边的观音寺。
都是的。
你在行天宫拜，他可能鞭长莫及，
他们这样子跨国，
对，他业务范围可能没有那么广
哦，
因为他虽然这边行天宫关圣帝君他业务非常繁重
OK，
他可能只能先把这个宝岛上的居民顾好，
太忙了
太忙了，
忙不过来。
所以当我搬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一定要找在那边再拜一个码头，
有点道理吧。
对，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去的拜的第一次我也抽到了一个不好的签。
你是不是没有用 Singlish？
我又没有 Singlish， 我不用 Singlish， 他们讲华文
啊，讲华文，
讲华、
okay、
文。然后呢，观音寺的做法是要烧掉，
嗯，
他是在那边直接烧掉，他没有树给你绑。可能因为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比较高，他承纳不了那么多的树，所以
树会垮，
烧掉。
OK，
然后呢，我就再求了一个平安符，就是那边的，在新加坡住的这几年，我一定都把它放在那里。
真的、哦？
对，拜码头，拜给自己心安的。
OK 啦。
對，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对，
这样子。
对，
欸，但我们今年去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有去了一些神社，
是，
其中我们就去了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有趣的神社。因为通常大家想到啊，日本的神社可能知名的就那些什么明治神宫啊、福建道和啊什么的。
对，
那我们这次去了一个很酷的神社叫做圣伟寺。
圣伟寺，
对，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不倒翁，
你弟弟的最爱、
对，我们就是因为他最爱这个，然后他自己就是要求说我们要去那里，
我们要去看不倒翁，把他们全部推倒，
推不倒得是啊，永远推不倒，因为他们是不倒翁。但那个地方其实没有那么好去，他在深山里面。
哦，在深山里哦。
对，所以我们呢，他是在大阪比较偏郊区的车站，然后你搭地铁到那车站之后，你可能要搭大概20分钟的计程车，
20分钟计程车，
对，才会到那个地方。
可是你们家人那么多，所以就要浩浩荡荡两台车这样子。
两台车，对、哦。但他其实也有那个
接
驳车
啦，要等就对了。
对，他就是因为他到那个神社之前，还会有另外一个景点是瀑布
哦，
所以通常人就是会去一下这边，再去一下那边这样、哦。然后呢，我们就上去之后，其实整个园区它已经是这个园区的地步了。
你说像小人国这样子，
像小人国这样
这么大，
我觉得蛮大的。
OK，
但规划的也不错。
嗯，
然后它是进去你要门票的那种。对，它可爱的地方就是它的签就会放在一个像煞杯
啊、煞杯
煞杯大小的不倒翁里面。
OK，
所以呢，你就是先想好求的签的内容是什么，
对，
然后就是拿一个不倒翁起来。然后他的签就是塞在那个不倒翁的下面
哦，
然后你可以拿出来看。然后呢，那个不倒翁本人是木质的
，OK， 也是真的是不倒，
没有，它下面是平的、哦，因为它就挖一个洞，然后塞签在里面
，OK。
然后那个不倒翁呢，大多数人的做法就会把它摆在园区里面，所以园区四处你都看得到小小不倒翁。
哦，所以大家就不带回家了、哦。
就是我想，应该有些人也会就是拿一买一个带回家，然后一个放在那边。
会不会放在里面都是抽到末级的？
末级的，就是大家还是会绑在、那個。
哦，还是要绑。
对，
不是说你塞进去放那里就可以了。
可能有人也会就想说，我
反正我留在这里了，不是我的啊，不是我的。
但你会很可爱，就是它园区很大，然后很多花草树木。
对，
然后大家都会把那个小不倒翁摆在一些可爱的地方、
哦、
或是把它叠成很像那个保龄球球阵这样子、嗯、反正大家就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摆法。然后呢，他们神社的人员就是每年 都会在这个园区里面收集今年大家摆的这些不倒翁，然后拿去烧掉。
哦，把画一样也是把今年的烧掉，迎接明年的不倒翁。
对，然后新的一年大家就会开始再继续摆。
OK，
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小巧可爱的神社，
就像招财猫似一样。
对对对，但招财猫是
很小
很小，
对，
但它大概是招财猫是5倍8倍、嗯，就是非常大。然后里面也做得很国际化，其实它会有那个 QR code 让你扫，然后你扫了之后呢，它会有一区一区的嘛，嗯，然后就会有一些小故事介绍，就这区是干嘛的，那区是干嘛的，然后它也翻成英文。
请问不倒翁的英文是什么？
达鲁玛，
那是日文
啊。对，
谢喽。
可是他就是会直接讲
谢喽。
那是不知道中文怎么会翻不倒翁，
翻得很好。
对，
其实不倒翁就是他嘛。
啊，对啊，
没有别的不倒翁吧？
谁啦？是谁啦？
不是啊，你也可以。我的意思是说，不倒翁它是一个昂啊的代表，还是就是那个才能叫不倒翁？
你说就是达摩才能叫不倒翁，
对，还是说我今天把维尼也可以把做成一个维尼不倒翁，
好像也可以欸，
是不是？
那俄罗斯娃娃叫做不倒翁吗？
俄罗斯娃娃没有，俄罗斯娃娃会倒，它只是可以一直跑，OK，
它是会倒的。那就是
可以嘛？
因为红豆饼就叫红豆饼，那里面包奶油也还是
红豆饼，里面包红豆泥欸，怎么会是包奶油呢？
红豆饼的红豆泥，那你红豆饼里面包抹茶？还是红豆饼啊？
哦，
对对对对，
哎，对，有道理。所以如果今天做了一个小熊维尼的俄罗斯娃娃，他就会叫小熊维尼俄罗斯娃娃，他不会叫小熊维尼娃娃，因为这样就不对了嘛，
这样就不俄罗斯了嘛。
对，你要可以套，就是小熊维尼俄罗斯娃娃。
没错，
我们刚刚几个例子都很好，
但我不确定听友懂不懂。
懂啦，例如说鲤鱼旗。你也可以做小熊维尼鲤鱼旗，他就不会叫小熊维尼旗，他就是小熊维尼鲤鱼旗，就是这样。
对啊，总之我就觉得，哎，其实这蛮酷的，就是这么偏远地方的神社也可以弄得那么好，
有模有样的，
有模有样欸。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也不错的，就是他做的是蛮商业化的，但他就是两者之间取了一个平衡。
哪两者？
就是商业化跟就是。
信仰
拜拜，对，信仰，哦，不是拜拜。等一下变成名，想说我们没有人在拜拜，我们只是那个当当当这样子而已。
对，他们没有香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欸，可是你知道像那个指南宫啊，他其实也会有很多人去挂牌子在那个树上。然后因为你刚刚说这个不倒翁的宫里面是每一年会去收这些牌子嘛，对不对？
对，
我都不知道台湾的指南宫是什么时候收的，因为我每一年去挂的时候，我就会发觉奇怪，那边明明就有一个已经泛黄了，就是都已经你感觉它已经挂十年了，可是都没有被收走。然后我就暗自揣测说，是不是你挂越难收的地方，它就越不会收？
有可能欸，它可能就不想要收啦，啊，
对。
太难弄了，
太难弄了。
对，
所以我就会想说，好，那我今年就要挂那个最高最高最难收的。
但你为什么不想让他收？
就觉得那个祝福可以很久，啊，
很久永流传。
对，那个祈愿就一直在那里。
对嘞，苦无太矮，
太矮永远都是挂树梢第一排。
我跟你讲，人家第一个就收你的。
真的。
好，当我们回来台湾之后，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看新闻，就他那个新闻画面就是庙宇里面的摄影机，然后摄影机就是照着佛像嘛，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这样走着走走进那个庙里面，然后就突然跳上佛桌。
你说跳上佛桌？
对，他就这样，嘿，
他是猫吗？
他不是这样子突然间跳起来。
他怎么跳？
他就是这样扶着桌子，然后这样蹬起来啦。
他不是赤足跪姿直接跳上？
不是啦，
哇，金氏世界纪录，
他青蛙哦，喔。然后他跳上去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庙，所以佛像很大很深。
对，
他就这样子走着走去佛像那边，然后就把那个佛像的金银财宝拿走。
哈，
他就去偷东西，就是
OK 小偷。
对，然后他偷走之后，他就跳下来，然后后来就是过两天之后，他好像就脚摔断，然后就被抓到。
哈，
整个新闻匪夷所思。
不是啊，这就在说会有报应呢，啊，
真的欸，你怎么敢偷佛祖的东西啊？
我觉得他要偷的话，他可以先跟佛祖用求的，
不好意思我急用，
对，然后先拔杯，
哦，
然后你醒杯你再拿，你自己也比较心安呢，啊，
也是。
可是他基本上敢偷的人都不信了啦，他管他的咧。
那你听看我接下来讲这个行不行。
好，
就是中国呢
全部都不行。
还没，你要先听完啊。
okay.
搞不好你觉得哦 哎，有带商榷，有一个小偷，他也去偷庙里面的东西啊，他偷的是香油钱，然后最后呢，当然就被逮到了嘛。然后这个小偷就说：“哦，其实他有问过菩萨
，OK， 跟我刚讲的一样。”
哎，对，但他要问是怎么样？他说：“因为菩萨比 OK， 所以我才拿的
莲花手，
莲花手，他就一直比 OK， 他就觉得这样走过去啊，菩萨说 OK，
菩萨什么都蛮 OK，
那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不行，
他有问哎、欸。”
他没有问菩萨说 OK 你偷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没有把菩萨的话听完，
对，他没听完。
那我再讲一个，我是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的，你来听听看这样行不行。
好，
这个人叫烟花，然后他给这个庙一颗星，
怎么敢，
他就说本仙亲自下凡
哈，
到凡间吃贡品
哈，
却被凡人阻挡，真是岂有此理，我已回天庭上报告玉皇大帝此事，不出三日必有大灾降临。
他发疯了、啊、他你先告诉我这位烟花仙你去哪里拿到 iPhone 的，你怎么留评论的，
附身
变机身，
然后结果他本来只想要吃个好料被阻挡，
被阻挡，然后他就再拿这个人的机身的手机出来，然后 Face ID 解锁，
对，然后开始打字
到 Google Map 上找到这间庙宇的名字，留下一颗星评论，
我觉得蛮难的，
我觉得他蛮先进的，
与时俱进的神仙
对，
那还有一则他叫影视，
我觉得这些人齁他们留言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怪怪的，他为什么不是一个正常的名字，例如说 Daniel Chang 或是什么 Johnny Wu 这种，他怎么
他们都有一种不是在凡世间的感觉，
对，
影视啊，烟花，
对，刀剑如梦，
虚无缥缈的人物设定。好，这个人也给一颗星，他说哦哦等等请不要误会，我是给六颗星，
多出来的那一颗，
哎，对，他多出来这一颗星呢是给一个不识字兼没卫生的守卫，庙是很好，我给的是五颗星，我在这个庙的角落闭眼打坐冥想，然后在我感觉很好的时候竟然受到守卫的打扰，他既然要我把鞋子穿上，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打坐要穿上鞋子。以上，
欸，可是可以在庙里随意坐下打坐吗？
对，而且因为他是说他在角落，所以感觉好像在庙庭里面，好像怪怪的。
对，好像不行欸，
就有点像你在捷运上，你也不会坐在地板上。
对，我蛮确定公园可以。
那你如果在那个寡杯的那个，
应该不行。
你不能坐着，
不能，那是跪的啊。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觉得在庙里要做这件事，神圣感。可是他可能因为他是隐士嘛，他要打坐嘛，他应该要去道观
哦。
我觉得他去错地方了，
去错了道观就没有人会理你。
对，因为他听起来他是要修仙，
因为旁边有500个也在打坐。
对，他去错地方，或是他要去什么禅修、
少林寺。
对，他去错地方了。
OK， 那我看到一个去对地方，
去对地方
但体验也是不佳的人，这个人比较正常啊，用他真正的名字，他叫张浩宇。
哦，合理了，
一颗星，近期遇到超自然状况，希望可以来这里找到解决方法，结果求完签，解签的人员态度之差，一边讪笑一边问说你拄到鬼哦？
哎、欸，这很坏哎、欸，
很坏，哎，你亲眼看到的哦，等等，非常让人不舒服的嘲笑。之后关于相关的仪式解释也极其敷衍，如果不是必要，我绝对不会再去了。
哎，这其实蛮少见的，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有一些难题的时候也会去求签。
嗯，
我基本上觉得，就是庙里的师兄姐他们解签都是以一个往善的方向去解。
OK， 就是硬把它讲成说，
对，
之后会更好。
对。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带着一个忧心离开那个地方。
对，
那且不论他解的准不准，因为我觉得去庙里有时候就是一种 therapy，
求心安嘛。
对、嗯、然后所以师兄姐也是往那个治疗心灵治疗的方式去做。
结果这个人被求，
对，说你看到鬼哦，你怕鬼哦，鬼怕你呢。
要是我可能会傻眼，这怎么了，我会觉得我是上到什么整人节目。哎、欸，
都很伤心耶、欸、
那我看到一个更伤心的，这个人叫做啊，他也是一个平凡俗子啦，他叫做 J-Pan。
J-Pan
他说多年前被一位解签人凶加骂加呛哭，一路哭着。
等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会被呛哭啊？
我不明白。他说我一路哭着走出寺庙，回程路上也一路含泪，就从此都也没来这了。
这太不合理，什么样的状况解签员会去呛他
啊？而且我很难想象解签员有什么好骂人的。
举例来说，可能是我求了一支签，然后解签员就问我说，那你刚刚问什么问题？
我不好意思跟你说。
那、啊、你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可是我刚跟神明说过了，你可以直接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答案吗？
那、啊、你刚刚问什么问题
啊？应该是这样，
就有可能
被一直炉，
或者是师姐师姐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支签吗？
OK。 那、啊、你刚刚问神明什么问题？
我问他我会不会中乐透，
你给我讲把给你捆，
这种可能也会被骂哭。
OK OK。 他可能是 J 片的问题。
对 对, 對，有可能，这个就有可能。啊、对，不确定这个 J 片给的那个太单方面、片面说辞。
对对对，你要跟我们讲多一点故事，
我
们
帮你解。对，
那我看一个故事比较多的，这个人叫做钟如，他给一颗星。因为自己信仰的关系，我从来不给庙宇评价，都是秉持虔诚的心参拜。之前因为师兄建议前往，一进庙门连香都还没拿起来开始拜，立刻被大厅的师姐呵斥说我披头散发，对母娘不礼貌。我当时长发及肩，因为低头的关系，旁边刘海掉了一撮到眼睛上，被好心的师姐要求将前额头发整个夹起来才准拜拜。
哈，
在我前方一位长发及腰的女性中反而没有被刁难。母娘知道你分别心吗？拜拜完到一旁整理金子的时候，这位师姐又走过来意见一堆。第一次去印象差到极点，如果这位师姐还在服务，我真的很想说这间庙不是你开的，母娘也不是你小妹，母娘慈悲为怀，众生平等，不要因为自己的习性坏了母娘的精神，乱的是人不是神。
这个会很生气耶，
这也有被针对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你要前额全部没有头发，基本上这个我只有在拍护照照片有听过。
你教官哦？
对啊，怎么可能啊，我拜拜还要戴发箍哦。
嗯，大家去庙宇的时候好像也不会就是太邋遢怎么样的。
对，
但我没有听过检查服装仪容的，
还要看指甲有没有修短。
对，你刚才说我这个头发超过耳下三公分，
对，这个好像没有听过，因为连穿拖鞋都可以进庙宇啦，头发要多乱才会被讲。
我回他没图没真相。
还是你现在回他几年前留的，你现在都可以回。
三个月前
哦，那还是先不要，他可能还在气头上。
他的这个大头贴是一个可爱老虎，没办法啦。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些寺庙里的师兄姐都有修嘛，那他们可能看到他的元神是披头散发的人。
哈，你是说他们已经分辨不出哪一个人是真的是假的？
我不知道耶、欸欸、
还是他就是因为他不能跟你说，所以他只要骂你，但他是为你好。
他不能跟你说什么？
他不能跟你说他看得到啊。
哦，看到你的元神，
他怕你吓死。对、哦、所以呢他就教训他，但好像在教训你一样，但是他就是其实
教训你的元神。
对，他就说你给我弄好一点，不要丢我们这些元神的脸。啊，会不会是他的元神透过他这个躯壳在骂、
啊、我不知道。什么鬼啊，
好难哦、喔欸、
这完全是我们在乱讲，我们完全不懂。
我们会不会被骂？我们自己会不会被骂？没有啊，大家就是去寺庙的时候要带一个鲨鱼夹啦，把你的刘海夹起来。
法哭啦，法哭。
对，我本来以为就是大家 不大敢评论
庙、
就是、
宇，
嗯，那我就发现，嗯，大家对庙方人员的意见比较多。刚刚讲的几乎都是庙方里面的人。
对，因为你想，如果你去个庙宇，你能评价什么？第一个就是庙这盖的宏不宏伟，然后这个神明灵不灵验，然后再来就是里面的人呐、
啊。通常应该是大家不大敢嘴神明呐、啊。
对。
怕有一些啊浅浅的部分。
对，然后庙宏不宏伟也不是这个庙的重点嘛，因为我们不是去博物馆或者教堂。我管它宏不宏伟，
但是盖的太简陋、嗯、太奇怪了。
对，所以就只能庙方人员，可能还有庙的一些厕所之类的吧。
我又看到一个叫做 KDU， 庙方人员忙着聊天想要打发我说签不要乱抽，是有事要问，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才能抽。傻眼欸，信仰不就是助人为本吗？一定要快活不下去才能抽就对了吗？ 这个我也是觉得管蛮多。还是说这个庙方人员两天看到他三次？
哦，他搞不好已经抽很多次了，
他一直抽一直抽。我今天早餐要吃什么呢？哎，抽一下
大冰奶还是中美式这样子。
你刚刚说到其实我们去一个庙你想要给评论的话大致上就是那样嘛，
对，
就是建筑啊环境啊
是
或者是庙方人员
是。
那庙的名字呢？
名字你说你名字太难听啦。
我还发现是因为台湾的庙很多嘛，有一个庙呢在彰化正在盖，庙的门口就是挂了一副对联，上联就写普天同庆龙降临、
okay.
下联写玄武殿前神灵号，横批就是他的这个庙的名字，
对，
叫做普龙宫。
好像什么宫真的是自己取的、欸、只是说叉叉宫叉叉庙，那个宫庙寺坛祠殿其实是跟那个神明的位阶还有种类有关
哦、oh, okay, okay.
但是前面两个字应该是可以自己取。
在台南也有一些就是比较酷的宫庙名字。
酷吗？
台南有一间寺庙叫做灵州
什么啦
叫做灵州宫，
灵州宫、
欸、那另外一间在越南一个庙叫做灵老寺，
灵老寺完全不合理啊。
我觉得这个取名的庙方人员是不是想要考验大家现在不准笑，就很难欸。
我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他叫老公公。
OK OK OK， 就是创意十足啦，
创意十足。对，
我觉得有点算是有承袭到台湾人的
谐音梗。
对，我们太爱谐音梗了。
欸，可是你不觉得这庙方也是为了要揽客才会这样吗？就他说哦，听说台南有间普龙宫，大家就会去打卡普龙宫打卡。
哎、欸，我在普龙宫这样子吗？
对啊，有没有？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家会记住你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庙方应该也是想要招客。
你说庙方想要招客，我看到我们这个中国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庙，它是在河北非常偏乡的地方。然后这个偏乡地方呢，它其实是算是很贫困的县市啊。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它这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庙宇，然后神仙菩萨什么都有，拜发财的财神，然后保佑你当官的官神，或是考试的学神，还有像是保佑你安全的车神。
车神，
所以反正呢，你到这一带啊，你想要拜什么什么都有。你如果没看到你想要拜的也没关系，你就跟庙方的人说一下，过不久就会有你想要摆的东西，
会把它造出来，
会把它造出来。啊，有时候那个就是神像可能还来不及搬过来，来不及做好，他会先用喷漆把它喷出一个插画来。
所以我跟他说哦，我们 podcast 这个都没有业配，我们想要拜 podcast 神，
他就写一个播客神。
这根本就是骗钱吧，
多元经营啦，
真的是经营耶、欸、宫庙经营
很专精的神啊。
不是啊，那根本哪有什么播客神啊，除非是说有一个播客、他在三万年前他红极一时，或是他在三万年前他创出了播客这个东西
OK，
然后他死了以后人们因为感念他，他神格化、okay. 你才会去拜他啊。我写三个字播客神在那里他到底是
谁
谁
是什么，
谁会保佑我们，到底是谁？
而且你画他长那样，他又是谁？
对，他是一台神话的收音机吗？还是他是谁？到底谁？
比较抽象啦。
对，
这是一个概念。
到底谁？
不知道。
谁保佑我们业绩长虹？
但我也觉得台湾的寺庙文化也算是蛮多元包容的。
是。
但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同事，他就说他之前想要帮他们家的狗安太岁，
就都妈的，他知道他的狗生肖是什么吗？
对啊，就是他知道他几年生的啊，然后就会知道他的生肖是什么，不是吗？
哦、
对，然后他就是想要帮他安太岁嘛，让他过一个好年。但他的说法吼，他走进庙里面的时候，他没有带着狗，然后他就说：“哦，我想要帮我们家小孩安太岁。”庙方人员就觉得哦，没什么嘛，他说：“好，他今年几岁啊？他今年。”八岁这样子，他现在读什么学校？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上学。
警察大人。
然后那庙方人员就是，他就这样抬头看他一下，但他也没多讲什么，然后他继续问，他说，他叫什么名字？
嘟嘟。
然后呢他就这样问问问，然后就是妙方人员的眉头越来越深锁而且他自己本人，就是我同事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异状，
对，
他就觉得 OK， 对，就是你就问我就回答。后来他问一问就停笔，然后就看着他就说，为什么你的小孩没有上学啊他可能真的差点报警然后他就说是我家的狗，然后他就被斥喝，就说你不要浪费我时间，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想说，嗯，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比较大，应该是我同事吧。
可是其实狗狗为什么要安太岁？因为他也不会说，他也不会出门，所以也不会有什么血光之灾，然后他也不会有上班，也不会有什么招小人。
他搞不好会
他要考取公民吗？不行哦，因为他没有上小学他没有办法，
你妈妈会被抓哦。
对，而且请问他狗叫什么名字？他如果说哦，我的狗叫张嘟嘟，那一瞬间就已经被坑了吧？
我印象中他狗狗是有一点像人名的名字，
哦，说叫张志明这样子，
对之类的。
哦，太荒谬哎！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原因，我可能会以为他在恶作剧。
真的哎？
对。
那你知道他适合去哪里拜吗？
哪里？
河北的那一个庙。
他说：“哦，我们家帮我们家狗狗啊，今天没有，下礼拜给你。”还是找一个神
算？ No， 没有，他先问说你是什么吉娃娃还是什么？
这么细？
伯恩山还是什么？他每一个狗一个神哎，你知道吗？
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们是贵宾哦，现在还没有。
对，
现在爬到马尔济斯而已。
对，因为马尔济斯登记的人比较多。”他去河北，他搞定了。
好好好，
好啦，那个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来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找我们聊天。我是 Megan，
我是 Amber，
下周见，
拜拜，
多多。